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中国山海史第5期的重制版。因为是早期作品，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理解人物关系，所以我在几乎不修改原稿的基础上重新录音，并对视频进行了画面重置。这期的主题是二次元界的商业战争。早期主打二次元的 AB 两战，在视频平台领域一直以来都是个特殊的存在。他们的用户群体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他们更有想法，更年轻，也更热衷于互动。就连两战的创始人早期也都是基于对二次元的喜爱，不抱任何商业目的的创立了网站。这十年间，背后的各路资本挥舞着钞票，各自派出了自己的独角兽捕手，加入了这场年轻人的文化狂欢。但因为创始人行事风格的不同，关键时刻资本的斡旋干涉，最终导致了两款产品走向了不同的结局。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 A 战之死？又是什么原因让一向强势的阿里都不敢接盘，将他拱手让给了快手？而 B 站在十年期间到底做了什么，能一路过关斩将，突围上岸，成就了今天用户产品都独树一帜的局面？本是同根生的 AB 两战，十年间为何屡次上演兄弟情深、反目成仇、合体失败、弯道超车、见死不救的种种戏码？快手的接盘会让经历了近十次高层血洗、内斗严重的 A 战重获新生吗？ B 站八亿购买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中国地区三年独播版权，签约冯提莫又有什么奇高一招的打算？今天咱们就来一一揭晓。西林这个 ID， 网上一直流传着他的传说，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2007年5月，他用 ACG 西林的名字，在当时创立才一年的酷六上上传了一段20分钟的动漫歌曲串烧视频。虽然当时酷六的流量很大，但知道二次元音乐的人很少，因此这段视频点击量少得可怜。不得不说，年轻人确实会为了信念做一些牺牲。我为什么不自己创建一个二次元网站放这些视频呢？萌生了这个念头后，西林开始写下了第一行代码。于是2007年的中国迎来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二次元网站 AC Fan。而这个网上代号叫西林的男生并没有想到的是，通过这个小小的网站，他无意中改变了中国视频行业的历史进程。而在这个自娱自乐的 AC Fan 上，同时还迎来了一个喜欢二次元的年轻用户徐毅。徐毅是 A 站最早的一批会员之一，用户 ID 4位数，跟当初 A 站不少核心会员关系不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搬运九客。搬运九客是 A 站早期核心会员 UP 主的聚集地，其中有个 UP 叫投影。 B 站的出现发生在2009年，从一开始西林就被高昂的费用压得喘不过气来，即使每年只要5000元的服务器成本，这对一个普通家庭的学生来说也是一笔天文数字，相当于一年的大学学费了。这年夏天，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临，因为机房的故障，七月到八月整整一个月 ，A 站的网站进入了瘫痪状态。于是，无站可上的徐毅和朋友花了3天时间建立了一个新的网站 Miku Fans。徐毅最初的想法是建立一个 A 站的备胎，让用户在 A 站当机的这段时间里仍然有处可去。不出所料，网站建成后，大量用户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上不了 A 站，慢慢涌入了 Miku Fans。次年的1月24日 ，Miku Fans 改名为哔哩哔哩，简称 B 站。由于西林当时正在读研，无暇顾及 A 站的管理问题，稿件也常常无人审核，弹幕粘重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服务器出错简直是家常便饭。不过，因为国内独此一家二次元网站的原因，加上性感玉米和看你妹创作的网瘾战争，这部风靡游戏圈的微电影大火。尽管 A 站是座危房，但也进入了人气极高的时期。可天有不测风云，3个月后，鼎盛时期的 AC Fan 爆发了混乱和弹幕刷屏事件。 A 站的混乱为 B 站带来了初始的流量，加上 B 站一直作为 A 站的临时网站，在 A 站恢复正常后也没有关闭，并且一直不断把 A 站的一些热门视频搬运到 B 站做备份。因此部分二次元老用户把此事归为徐毅趁乱恶意引流。加之 A 站不断遭受的水军和 DDoS 的攻击，瓜田李下， B 站的处境也十分尴尬。但这事能作为证据的只有一张网上流传的截图，也没有任何可以佐证的证据链。不过人言可畏，当时经过口口相传，再加上不少人确实因为 A 站稳定性的问题去了 B 站， B 站自身也因为 UI 设计、播放器等各种功能更好看更实用，使得用户数量在缓慢增加。在双重因素的叠加下，徐毅基本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百口莫辩。此时搬运九客的投影与西林因为审核慢、审核尺度等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A 站的管理员叫做猴子，猴子审核是用电风扇吹纸条一说也在这时被传开了。为什么叫电风扇吹纸条呢？因为电风扇吹纸条是随机的，看最先吹起来的纸条是写着过还是不过，这决定了视频是否审核通过。当然了，这只是开玩笑的说法，用来讽刺 A 站审核的标准不统一。西林的不作为加之弹幕上都是喷子，投影和搬运九客一大帮的 UP 主都去了 B 站，于是 B 站早期有了一部分内容创作者。此时的西林也厌倦了对 A 站的管理，在没经过其他人同意的情况下，以400万人民币的价格把 A 站卖了。西林确认 A 站一代目之后，2010年在 AC Fan 贴吧留下了以创始人身份讲出了最后一段话，其中提到 AC Fan 一直以来的存在模式是不合理的， AC Fan 需要其他的网站提供生存空间。说得明白点， AC Fan 通过盗用其他网站的资源一直偷偷摸摸苟延残喘地活到今天。不得不说，西林的水平还是挺高的，可能正是一眼看出了视频行业的症结所在，所以果断放手了。 西林的及时退出，实现了自己在长沙买房买车的梦想，用现在的话说也算是功成身退了。到这里，除了徐艺背锅吃了个哑巴亏，建立了用来备份 A 站的 B 站，部分内容创作者跑去 B 站以外， AB 两站之间管理层上并无过节。但随后 A 站因为赛道投名的缘故，很快被各路资本盯上。第一个接盘 A 站的是著名棋牌游戏平台边锋网络的总经理潘恩林，以及边锋武汉分公司总经理陈少杰。在这个过程中，陈少杰只花了140万，因为他只有140万。边锋是盛大系的，在陈少杰加入边锋之前，他和自己的好哥们张文明合力研发了掌门人游戏对战平台，并以140万的价格卖给了盛大。当时陈少杰只有25岁，这是他的全部财产，其余260万是陈少杰说服了潘恩林让他出的。网上有很多文章说陈少杰一人出了400万，还有一种说法是陈少杰一个人100多万直接买下了 A 站，其实都是不准确的。当时 A 站的员工主要在武汉办公，陈少杰自然而然成了 A 站的实际负责人，也就是第二任 CEO。 陈少杰愿意买 A 站，甚至花大功夫说服潘恩林，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当时边锋内部孵化了两个兄弟项目，一个叫酷秀，一个叫飞火，走的是美女主播的路线，跟拆分后的 YY 直播类似。酷秀很快就发展起来了，但也死得很快。原因很简单，它的商业模式根本无法和行业投名9158竞争。9158是一家极其低调的公司，对 VC 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网上能找到的踪迹也很少，只有几篇采访稿。陈少杰接管 A 站以后，一边负责边锋武汉的业务，一边同时在看 A 站的业务。那时两家公司的员工都在武汉光谷软件园 F1 栋11层办公，办公区域相互连通，人事和财务共用一套系统。对于 A 站的用户来说，他们比较熟悉 A 站第二任站长赛门，甚至一度有人认为赛门是 A 站的新老板。其实不是，赛门根本没有股权，只是陈少杰管不过来，就把站长的名字给了赛门，方便他对外联络。后续陈少杰用秀场产品跟9158的正面对抗，直接导致了边锋武汉分公司的关门，该公司最后卖给了浙报集团，没错，就是那个收了战旗直播的浙报。此时的 A 站无疑是幸运的，西林的交棒给了 A 站一段稳定发展的时间，而还在苦苦挣扎的 B 站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这一年，徐艺一个大学生开始孤身前往北京拜见各家 VC 谈投资了，可惜开局并不顺利，始终没几个人看得上 B 站，徐艺也一度想要放弃，最后他耗到对投资人没什么期待了，于是决定埋头做自己眼前的事情，就回到杭州继续做运营，开发 B 站的各种功能了。可能也谈不上什么运营，当时的 B 站连公司都还没有注册，网站收入主要来自搜索引擎的广告，一个月就几万块钱，而每个月网站的维护成本超过10万，处于赔钱的状态。好在徐艺本身家里还有点钱，对 B 站和二次元也是真心喜欢，就一直从家里要钱硬顶，结果还真顶上了，一直顶到了陈瑞出手。说到陈瑞 ，B 站的大当家，在这里我额外插播一点他个人的经历。陈瑞和众多互联网大佬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成都七中的初中部里，90级数学实验班是个顶级牛逼的班。这个班从全成都1700名考生里画了一条硬线，把数学95分以上的挑出来，再从里面挑出54个人。王小川当时是全成都小升初的第一名，也是这个班入学考试的第一名，庄丽是第二名。现在王小川是搜狗的 CEO， 搜狗的知名产品大家也都知道，搜狗输入法、搜狗浏览器。这两年搜狗在重点做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有点跟科大讯飞杠上的意思。庄丽则是未来汽车的技术 VP， 未来汽车是李斌创建的，看过之前第二期共享单车大战的观众们应该还记得。不过庄丽前段时间也离职了，我问了未来内部的一个员工，说他跳去了一个叫做美嘉科技的互联网造车公司，2个月前这家公司的法人刚刚变更成庄丽，算是他自己创业了。说回来，成都七中这个数学实验班英才辈出，除了王小川和庄丽二人，后来还出来了几个圈里大佬，比如蓝色光标 CEO 熊健，还有腾讯的 CEO 任宇鑫。蓝色光标在公关圈非常有名，任宇鑫是公认的游戏皇帝。估计你会好奇，陈瑞呢？陈瑞是1993年才进入的成都七中高中部，跟上高中的王小川是同桌，两个人关系还非常好。本来陈瑞更喜欢文科，但是进入七中后迷上了计算机，于是转职成为一名理科技术男。陈瑞父母是航空公司的，家里条件不错，这给了他喜欢二次元的机会。那时候漫画1.9块一本，一套七龙珠有100本，陈瑞都集齐了。除此之外，他的书架上还有圣斗士、城市猎人、乱马等等，可以说很早就二次元了。陈瑞比较爱玩，醉心于打游戏、看漫画，学习成绩并不好，最后只考上了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的通信工程专业。要知道他所在的班里上清华的就超过5个，一半以上都考上了一线的名校。但因为陈瑞接触互联网早，有一定的行业前瞻性，2001年毕业后他就去金山软件，第二年被热爱编程的雷军相中，指定做了他的技术助理。5年后，陈瑞升任了金山独霸事业部经理，做杀毒软件。2007年，雷军离职后，陈瑞也出来创立了贝壳安全。贝壳安全是 2B 版的金山独霸，主要是面对企业用户的。当时贝壳是最早的云安全企业服务公司之一。2年后，陈瑞的贝壳安全被金山网络并购，而金山网络也几乎同时和富盛的可牛杀毒合并，陈瑞也成了金山网络的联合创始人，向富盛汇报。 再后来，金山网络被更名为猎豹移动，可以说陈瑞在遇到 B 站之前，就已经在互联网圈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了，无非是选择做什么。不过陈瑞去找徐艺之前，额外找了一趟王小川，还是特意问了老同桌王小川对 B 站的意见。王小川因为百度成立比自己早了几年，一直认为李彦宏技术不如自己，但就是人家先做了，当时搜狗搜索还在跟百度打，所以王小川的思路就偏向时机的重要性，实际是劝陈瑞别轻易错过机会。陈瑞觉得颇有道理，于是就给徐艺发了那封邮件。第一次见面后过了两周，陈瑞又飞了一次杭州，向徐艺明确表达了投资意愿，但徐艺害怕拿钱反而被约束，拒绝了。可是当年年中新番很给力，用户数再次激增，徐艺需要钱买新的服务器，最终还是接纳了陈瑞的投资。陈瑞作为天使投资人，一直担任着 B 站的业务顾问，看着 B 站，让 B 站这边的业务走得非常稳。徐艺则在陈瑞的指导下引进新的内容，不断给 B 站增加各种功能。弹幕数统计、 HTML5 播放器、当前视频观看人数这几个功能都是这个时候开发出来的。 B 站有了陈瑞的投资，现金流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也开始了稳定的发育。到了2013年， A 站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此时 IDG 资本的同城突然来敲门，他找到陈少杰，表示想投资 A 站。IDG 中国的老大是熊小哥，圈里知名案例极多，腾讯、百度、小米、美团、当当、易信、猿辅导、周黑鸭、喜茶、360、小鹏汽车、未来汽车、三杰克等等，都是他投资的。同城是 IDG 最早关注90后群体的投资人，能在声量不大的时候发现 A 站，算是独具慧眼。但陈少杰没有答应，这很大原因在于 IDG 看中的是 A 站，而陈少杰的心思却在游戏直播上。边锋、武汉的两个项目都已经从直播技术上解决了问题，陈少杰认为自己酷秀输的主要原因是挑了最难打的对手，做游戏直播可能还有戏。于是陈少杰通过模仿日本二次元网站 Nico Nico 的声放送直播之名，也给 A 站上了同样的直播业务，借助 A 站的导流，短时间内就吸引了近100,000用户。陈少杰想着是不是把游戏直播的事情做得更大一些，陈少杰建议同城去找 B 站，认为他比 A 站做得更好，就给同城推荐了陈瑞这边。不久后的2013年下半年， B 站拿到了 IDG 450万美元的 A 轮投资。 B 站拿到融资后，陈瑞找到了陈少杰，想将 AB 两站合并，邀请他去北京详谈。当时陈少杰下定了决心做游戏直播了，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就很开心的过去了。其实在 B 站还没有接触到外部资本的时候，陈少杰接手 A 站后也曾提出过出资200万给徐艺 A 站吞掉 B 站的方案，本身徐艺这边已经快要拿不出更多现金了，双方对这个价钱没有异议。但在谈判的最后阶段，陈少杰当时的助理说了两句关键的话，第一句是以后要将新网站做成视频版的猫扑，第二句是做视频版的二次元网站没前途。前一句话徐艺听了不是很舒服，但后一句话直接惹恼了徐艺，看不起我们二次元就不跟你们做生意。徐说完甩手而去。不过今天看来，徐的嗅觉是不错的，从陈少杰助理的话语中，他也许感觉到了陈少杰对 B 站的态度，也许 B 站和 A 站一样只是一个获得流量的工具。也是这次冲突使得 B 站没有卷入 A 站后续长达10年的大型内斗中，避免了跟 A 站一起翻车。得到陈瑞的回复后，陈少杰立刻北上，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平时住在离金山公司不远的一家几百块钱一晚的商务酒店，每天等陈瑞下班后边撸串边聊。基本方案是 B 站吞下 A 站，陈少杰只拿部分股份，然后自己去做游戏直播。斗鱼直播这个名字也是这时候陈少杰与陈瑞一起讨论定下来的。在知道斗鱼这个项目后， IDG 也想参与，陈瑞就拉着陈少杰去见同城和 IDG 前合伙人现丰瑞资本创始人李峰，商量怎么合并，怎么投斗鱼，是 IDG 单独投还是用 B 站拿的融资来投。在此期间，陈少杰拿到了 IDG 200万美元的投资承诺， IDG 下了 TS 是什么呢？投资协议条款清单，就是 VC 承诺要投资你了，当 VC 后续仍然有可能毁约。一般下 TS 是 VC 为了防止同行抢项目用来排他的，不签股权认购协议，也就是 SPA， 基本上可以当成一个对方随时可反悔的承诺。与 SPA 一同签署的一般还有 SHA， 这个以后再说。不仅是 IDG 想投斗鱼，两位盛大投资部的老人共同创办的轻松基金在此之前也有意投资斗鱼，但最终只愿意出几百万人民币，与陈少杰的融资目标差了很多。2013年年底，陈少杰家中有事儿，不得不从北京回到了武汉，暂时放下合并的事儿。这时，奥飞动漫董事长蔡东兴手下的一位副总裁陈德荣直接跑到武汉找陈少杰，想投 A 站。奥飞最知名的产品奥迪双钻，我的伙伴不用多说。陈德荣知道斗鱼后也很感兴趣，两人在一间咖啡厅连续谈了3天，最终陈德荣与陈少杰达成一致。解决方案是蔡东青作为天使个人同时投资 A 站和斗鱼。蔡先是出一笔钱拿到了 A 站控股权，后来又通过注资完全控制。与此同时，斗鱼也获得2000万天使轮投资。有人会说，陈少杰不是跟 IDG 签了 TS 吗？轻松基金不是也想投吗？为什么还要拿奥飞的钱呢？ 轻松是准备拿天使轮的钱来换股份的。陈少杰认为钱太少，而 IDG 过于笨重，没有奥飞这种私人投资方式灵活，且奥飞给了他从 A 站脱身的机会，陈少杰给了奥飞参与斗鱼项目的机会，价格也比较满意，两全其美。在2014年1月1日， A 站声放送栏目正式更名为了斗鱼 TV， 并被陈少杰从 A 站剥离了出来。三个月后，陈少杰自己保留了 A 站 8% 的股份，其余 92% 被蔡宗庆买走。在奥飞入主斗鱼拆分后， A 站第二任站长赛门在四月份出走离职时留下了一条微博，认为陈少杰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玩投机倒把游戏的 IT 商人，以此表达对陈少杰榨取 A 站价值后的不满。这事的根源其实在于 A 站全站的内容推荐走向全都服务于新项目斗鱼 TV， 导致整个 A 站几乎变成了游戏视频站。斗鱼直播影响 A 站视频推荐的目的，无非就是最大程度地将 A 站用户向斗鱼进行导流。从西林到边锋系再到奥飞系， A 站四年间三换实际控制人，内部混乱的苗头出现，而后陈英奈奈走马上任，成为代理站长。而陈瑞这边在猎豹移动 IPO 后退出，正式加入 B 站成为董事长。至此 AB 两站两次合并宣告失败，陈少杰脱离二次元主攻游戏直播， A 站交由奥飞系管理，陈瑞开始加入 B 站主持大局。看似即将迎来幸福时刻的 A 站，其实是一辆谁都可以上的公交车。入主 A 站的奥飞创始人蔡宗清身家百亿， AC Fan 只是他众多投资项目中很小的一笔，蔡宗清时间不够，只能交给专人代理，所以更多是由奥飞动漫高级副总裁、奥飞互娱 CEO 陈德荣和 A 站老员工一同运营。但陈德荣本身也忙于奥飞自己的事情，无暇顾及 A 站这边，就准备再给 A 站引入一套领导班子体系，交给更有时间的人来运作。很快，陈德荣找到了下一个买主，出售了部分股份。这个买方就是神秘的富二代杨新淼。杨新淼加入后，将 A 站控股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换为了孙民，董事会名单上还添加一个叫刘宽的人。刘宽和杨新淼是发小，而孙民是手游开发商北京赛瑞斯动的创始人。原来他本科是北影读动画的，后来还去美国纽约电影学院学了电影制作。他是刘宽替杨新淼请来的第一任 CEO， 相当于杨新淼出了钱，让刘宽持了股。刘宽又找了自己的富二代朋友孙民来给自己管 A 站。杨新淼自己的 title 也很牛，他是原手游公司金河思动创始人，老家青岛，本科在英国赫尔大学读计算机，硕士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工商管理。2010年回国创立了金河思动。杨新淼极其喜欢微博公开炫富，在2015年，一位 ID 唤作喵殿下的盛夏光年的二次元狂热追随者，通过频繁的抽奖、晒车、晒豪宅与二次元主题收藏，结交黄晓明以及 TFBOYS 等明星而引人注目，动不动就给粉丝们抽奖几十万的包包，当时引发了一大批人扒皮，但扒到最后的结果是，这人是真的有钱。市面上有一些文章说杨新淼2017年就清空了自己的微博，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2019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在查 A 站的事儿，还看到了他的微博，只是低调了很多，只发发生活照之类的，很少再晒东西。下半年的时候他注销了微博，我对这人印象非常深刻。如果你以为他只是一般的富二代，只是有钱，那就大错特错了，此人背景很硬。早在金河思动创业初期的2011年，其股东名单里就出现了上市游戏公司博雅互动，而后又在2013年顺利得到了同创伟业红杉资本的投资。2014年更是迎来了腾讯产业共赢基金。2015年的时候，杨新淼的金河思动迎来了 A 股上市公司掌趣的收购，但因为花21.58亿买一个年收入只有144万元的游戏公司，实在匪夷所思，引起了二级市场的广泛关注。6个月后，迫于舆论和监管的压力，掌趣科技宣布调整收购方案，不再收购。至此 ，A 站除了奥飞系，也迎来了另一个派系——杨新淼系，由杨新淼这边进行日常管理，奥飞系做甩手掌柜。在金河思动准备出售给掌趣科技前，杨新淼就开始插手 A 站日常事务的运营。他本人曾多次出现在北京 A 站办公室办公，而 A 站从武汉迁往北京也是在杨新淼本人的直接授意下进行的。当时 A 站武汉地区员工愿意去北京的就去北京，不愿意的全部就地遣散，本来只是一个简单的搬迁，但就在搬迁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幺蛾子。优酷土豆当时就 A 站的侵权案件连续发了6封律师函，一直发了小半年，但 A 站当时埋怨搬迁公司和管理层的过度，无人回应版权问题。优酷土豆随后选择进行实名举报，警方于当年2月以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罪逮捕了 A 站3名高管，这3名高管需向优酷土豆分别赔偿100万元， A 站自身也需赔付1500万现金以及18%的股权。但这其实是一起媒体的乌龙事件，这3名高管其实都是 A 站留在武汉驻守的老员工，并没有什么决策权。其中一位还正在武汉理工大学软件工程学院读研三，叫朱周易，恰好赶上这茬倒霉事。不过后来朱周易出来二次元创业的时候，挂的是 AC Fan 前 CEO 的职位，也算是对 A 站高层的嘲讽了。 不管事的一盏老员工被抓进去了，真正在北京管事的却安然无恙。替罪羊的说法甚嚣尘上，虽然抓的人不是高管，但赔偿是真的，只不过是二选一。优酷土豆真正提出的方案是赔偿1500万加300万与赔偿18%的股权之间二选一，而 A 站最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出让股权。2016年上市公司中文在线宣布2.5亿人民币投资 A 站的时候，披露的股东中，经过计算可以发现，代表优酷土豆的土豆文化在被稀释股份前正好就是18%。随后优酷土豆被阿里收购，列入大文娱板块。 A 站此时的董事会席位中出现了三方角力的局面，蔡同清、陈德荣代表奥飞系，刘宽、孙民代表杨新淼系，邵俊代表阿里系。为了打破有利使不上的僵局，此时 A 站又找来了三位高管加盟。2015年4月，曾担任电子游戏与电脑游戏《梦幻总动员》编辑的著名动漫媒体人刘妍妍加盟 A 站，出任总编，主导 A 站内容建设。两个月后，有过大厂10年产品经验的张霞加盟 A 站，担任产品 VP， 带领整个移动开发团队。后来又接手了 Web 端。与张霞一同到来的，还有日后负责 A 站财务的前蓝港互动 CFO 毛志海。A 站迎来了又一次大换血。然而，凡事总有意外，本该换血之后迎来和平期，但正政策监管的问题又在此刻发挥它的影响力了。2015年12月， A 站因为没有文网文牌照和视听牌照，开始频繁接受相关部门的检查、警告以及罚款，连最普通的 ICP 许可证也因为旗下域名 acfan.tv 与 acfan.com 被列入了工信部黑名单而无从申请。这几种证的价格我给大家报一下，文网文也就是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市面壳子公司售价15-20万左右。视听牌照也就是网络视听许可证，市面带牌照的公司售价为4000万至1亿元不等，而且普通公司基本已经无法申请，必须国企或国有控股51%以上。 ICP 许可证几百块钱非常好办，任何公司都可以申请，因为上了工信部黑名单基本上是不可能被撤销的，所以 A 站现在的域名还一直是 acfan.cn。同时因为前些年的亏损， A 站的账面亏空已经难以维持了，好在孙正义的软银中国输血6000万美金暂时救了 A 站一命。此时的 A 站已经非常危险了，但资本方和管理方依旧在争夺权力，所以 A 站的问题更多是内斗造成的，真的跟 B 站早期有一批 UP 主是 A 站过去的没什么太大关系。 B 站这边则在陈瑞的指挥下一路高歌猛进，没人愿意清洗一辆租来的车。 A 站每次融资都要换一次 CEO 的惯性仍在延续。软银送来救命钱后，前任 CEO 孙民被调任到集团总裁的虚职，没过多久就离职了，出去创业做了二次元动漫影视发行公司米粒互动。取代孙民 CEO 位置的是之前负责 A 站投资及运营事务的默然。默然和孙民是多年来的好朋友关系，同孙民一样，默然也是刘宽招来的 CEO， 代持杨新淼在 A 站的股份。刘宽则退出董事会席位，属于杨新淼为了不失去控制权做的最后努力。此时软银的董事也进场了，相当于杨新淼系在被不断削弱。但默然面临的是更艰难的时局，在资本层面的代表董事会中无人信任，在业务层面的代表公司内斗争不断。跟默然不合的张霞很快被调任边缘业务，不久便离职了。接替张霞位置的人仅仅是以顾问的形式参与 A 站产品研发，这哥们儿不让我提他名字我就不说了。 A 站总编刘妍妍则一度被放置到公司自制业务创作上，自制内容对 A 站内容贡献占比很小，实际被边缘化。默然也从阿里、搜狐、Do News 等一堆知名公司挖来了技术、公关、运营负责人，公司中层被换了一轮，但这并没有止住 A 站的内斗。像刘妍妍亲赴望京搜后逼宫，将员工赶出办公室，还和默然打了一架，这样的小道消息日常流传在各种 QQ 群和论坛上。尽管使用了各种手段，默然最终还是被迫出局，在杨新淼的授意下将29.74%的股权转让给了蔡东青。2016年7月1日，奥飞娱乐副总裁、首席战略官李斌取代了默然在 A 站董事长职位，而刘妍妍则成为 A 站的新任 CEO。 至此杨新淼系全部退出，奥飞背景的管理层在 A 站重新占据主导。A 站 CEO 在一年内换了三茬，斗争终于暂时画了个句号。后续虽然没有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但伴随 A 站的依然是两次借壳上市失败，无照经营被多次盘查，中文在线停止打款，高价购买近1亿元视听牌照，救命稻草阿里的出手，卖身快手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桥段了。至此 A 站基本上已经无药可救了，对快手来说也不过是个用来补二次元一线人群的工具，但目前看来并未奏效。相比 A 站， B 站管理团队一直很稳定，创始人徐艺在2012年发现自己对商业世界的无能为力后，一直在催陈瑞下海救场。2014年，陈瑞加入 B 站后，职业经理人的优势开始尽显，当年就拿下了 IDG 领投的 B 轮4420万美元，紧接着是腾讯、启明、CMC 等多家资本的相继入场。当时 B 站也属于无照经营的状态，但随后陈瑞花钱把该买的牌照都买了，先解决了 ICP 和文网文，后通过挂靠国企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拿到了视听许可证，此后的经营便合规合法。 2018年3月2日 ,B 站顺利纳斯达克敲钟上市，后来阿里入股。B 站虽然相对于 A 站走得顺风顺水一些，但不乏发展过程中爆出的各种问题，比如其他平台对 B 站版权盗播的起诉， B 站视频前永无贴片广告的承诺，因为版权方售卖番剧时附加的要求被打破，引发了用户们的不满。蔡明亮工作室对 B 站盗版问题的追究，大会员付费服务上线后用户们的不满。17年除夕夜 B 站被攻击，蔡徐坤事件，静汉卿维权事件，所有商业公司会发生的问题事件，B 站也一件不落的经历过了。好在陈瑞处理都很妥当，该道歉道歉，该赔偿赔偿，该买版权就买版权，该提升服务质量就提升服务质量。 B 站多年的耕耘带来了稳定和足够的财力支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拿 B 站对标 YouTube。 今年 B 站又有了新的动作，上个月 B 站刚刚以8亿元天价拿下了英雄联盟总决赛未来三年的独家直播权，击败了竞争对手斗鱼、虎牙、快手等。随后冯提莫5000万签约费入驻 B 站的事儿又闹得沸沸扬扬，当然根据我这边线人提供的情报，真实价格可能在8000万往上。有人会发问， B 站出手如此大方究竟是在做什么呢？在豪赌一个未来，赌在这个经济寒冬中所有牌桌上的对手都没有自己的筹码多。从2018年 B 站的财报来看， B 站总营收 41.3 亿元，之前两年分别为 24.7 亿和 5.23 亿，得益于 FGO 游戏的引入增速明显。而18财年的总营收主要来自于占比 71.11% 的游戏业务，其次为占比 14.18% 的直播和增值服务业务，之后是占比 11.23% 的广告业务和占比 3.48% 的电子商务及其他业务。从2016年的负 2.5 亿元，2017年的 5.49 亿元，到2018年的 8.55 亿元， B 站的毛利润在节节攀升，虽然目前还是几亿几亿的亏损，但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进入盈利状态。相对于如腾讯视频、爱奇艺这类传统流媒体，只能吃下广告和增值服务两块蛋糕， B 站相当于有四条腿走路，多出了电子商务和直播两块有变现能力的业务。无论是游戏业务、直播业务、广告业务还是电商业务，目前还都是没有加大开发力度的处女地。 B 站在游戏自研、直播签约、电商分销等业务上正不断加大投入，用户的付费意愿也越来越强，但继续增长的前提是 DAU， 也就是日活跃用户数还能持续增长。所以 B 站未来几年唯一的目标可能就是不断破圈，不断做用户增长，拉高 DAU， 做好付费转化。通过英雄联盟也好，通过冯提莫也好，唯一要做的就是让更多自带流量的赛事、明星、内容进入 B 站，从而带领更多新用户加入 B 站。上市后的 B 站究竟会走向何方？自研游戏的不断失败真的会有未来吗？我们不得而知。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